我们在一起同心合一的在神面前来祷告，求神透过他自己的话亲自向我们心里面说话。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唯有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路上的光，唯有你的恩典是带领我们生命前面道路的能力和方向。求主带领我们，开启我们，在我们每个主日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徒然的。当我们每次来到你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的时候，都求主的灵将你的道放在我们心里面，开启我们，带领我们。我们也祈求主你继续使用还在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你的器皿，要传讲你的话。求圣灵你开启，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今年的四月份是一个比较多事的四月啊。如果大家在这个月份的里面你仔细的去听啊，认真的去看去观察，你会发现这个四月份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天灾人祸，地震非常的密集啊，我们四川又地震了，有其他很多的地方也有地震，波士顿爆炸案很出名，德州化工厂爆炸案，中东新疆也出了问题，包括加拿大啊，虽然没有得逞啊，有人要把加拿大的火车炸掉。那这些的事情都临到我们面前，整个世界的方向，当我们用心去体会，用眼去观察，我们会发现整个世界的方向就在向那一个方向在走，越来越动荡，人和人之间的仇恨越来越升级，我们脚下所踏的地越来越不稳。这一切的世界的方向，这一切的事情都在给我们印证圣经所讲的信息，末日的脚步临近了。作为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作为一个人有一个斩断的几十年的不过百岁的一个人生，在人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在自己的人生面对整个世界面对自己的时候，有两种完完全全不同的结局。一种的结局是对得救的人，对得救的人来说，无论这个世界怎么结束，无论我自己的人生怎么结束，那一定是一个喜剧的开头。因为在那个开头的里面，我们彻底的得赎，在那个开头的里面，我们彻底的欢喜快乐的进入神给我们预备的那永恒的天国，地上所有的苦难，地上所有的肉体的软弱，地上所有的劳苦，在那个时候都结束了。对我们的开始是一个喜剧的非常美好的一个开始，这是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对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是悲剧的开始。所有的人无论他们在地上过怎么样的人生，无论在地上多有权势多有钱，做了总统做了世界首富，当他面对人生结局的时候，面对这个世界结局的时候，他要面对上帝的震怒，他要面对这个世界的审判，都是人，都生在这个地上，都活在这个地上，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但是结局却是截然的不同。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的道路不同，因为我们的整个人生的方向不同。在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走的是世界的道路，那条路是通向死亡和面对神震怒的审判的。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走的是天国的道路，那条路是通向永生，通向神为我们预备的那美好的天国。那到底谁真正走在这条路上？我怎么知道我确确实实是走在这条路上？我有什么确据 我确定，我的的确确是走在这条真正的光明的人生的道路上。这个确据在哪里？在我们整个人生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今天我给大家所传讲的这篇信息，所分享的这篇信息的主题叫做义人的道路。真正走这条道路的人，他们所走的路有一个特点，叫做义人的路。走的这条路通向公义的方向，走的这条路有公义的结局。在这条路上面走出来的是真正带着人生的盼望，那个确定的那个方向。那什么才是真正义人的道路呢？刚才所分享的这段圣经诗篇十七篇，在这篇诗篇的里面，他描述了什么是义人的道路。第一节，十七章的第一节一直到后面的第五节，在整个经文的里面，他说：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愿我的盼语从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你已经试验了我的心，你在夜间检查我，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的嘴唇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义人的道路第一样是真正能够活出神的义，真正能够活出上帝的公义，这是第一步。第二步，第六节一直到后面的十三节，神，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用那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翅膀的荫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我要害我命的仇敌。他们的心被自由包裹，他们用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们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们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的命，脱离恶人。第二样，义人的道路是胜过罪恶的攻击。第三样，第十四节，耶和华，求你用手拯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这是第三样，是脱离世界的诱惑。最后第四样，至于我必在地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义人必定能够走到永恒的天国的里面，带着永恒的盼望。这是义人的道路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我们一段一段来分享。那我们知道诗篇是大卫非常著名的在整个圣经当中的作品，整本的150篇的诗篇的里面，大卫是多数诗篇的作者。大卫诗篇写的很多，不单是数量多，大卫的诗篇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内涵。这个内涵是什么呢？在大卫的诗篇的里面包含了很多的启示，上帝的启示和预言。连耶稣基督都说，在预言里面说指证我的写在诗篇当中的，大卫的诗篇有预言耶稣基督，这是第一样。另外，大卫的诗篇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大卫对上帝有非常丰富的认识和非常丰富的经历。对神的了解不单是头脑的层面，对神的了解是在生命当中的经历。那这样的经历才是真正的能够感人的那个部分。在大卫诗篇的里面很有美感，那这种的美感触动人的心灵。虽然它没有音符，没有旋律，像我们唱诗没有这个旋律，但是它却能够真正触动人的心灵。 那大卫的诗篇触动人的心灵有非常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他的词句。在词句的当中，他开启人的悟性。所以昨天我们在诗班有分享的时候，特别跟弟兄姊妹分享，在哥林多后书14章15节，这却怎么样呢？保罗说：“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 一篇好的诗篇，或者说一首好的诗歌，这个里面不可或缺的两个成分，一个是灵性，一个是悟性。灵性主要是在感受的方面，悟性主要是在领受的方面。所以昨天有时候在那分享，你刚刚信主的时候，你大概喜欢唱《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是吧？ 刚刚信主的很多人喜欢唱这种诗歌，小孩子喜欢唱这种诗歌，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你也能会唱《古旧之家》。主，我愿向你。那这样一个变化，是在标志着你整个灵命的一个改变，从一个比较简单的、比较朴素的那种的感受，到一个比较深沉的。 你对上帝的认识，那种的认识，在悟性的里面带出来那样的一个信息，是你所喜欢，是你所唱诵的，这是好的诗歌。这也是在诗篇当中给我们非常重要的那个触动的一个地方，悟性的部分。还有一样非常重要，大卫的诗篇。大卫的诗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它不是空穴来风。 也不是孤芳自赏，更不是无病呻吟。我觉得现在我唱那些听那些流行歌曲，我在听不下去。我感觉这个里面很多的东西，我用一个不好的词叫做无病呻吟，不是。大卫的诗篇里面有很多个人的非常具体的经历，切身的感受在他的里面。如果大家还记得上个礼拜，Simpson弟兄分享了一首诗歌，叫做《我心灵得安宁》。 还记得吗？那这首诗歌，当他把背景讲出来，讲那个作者他做这首诗歌的时候，他那种的经历和生命状态的时候，那个 power， 那个力量会触动人的心灵。亲身的经历是在这个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卫的诗篇，它有这三个重要的部分：灵性的感动、悟性的开启。 亲身经历的触动，那这些的影响不是仅仅让人感觉好而已，也绝对不是让人给他鼓掌而已，不是这样。真正一篇好的诗篇，或者说真正一首好的诗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把人带向神，把人引向神，这个才是。 真正好的诗篇、好的诗歌，那个核心的价值所在。我们教会很多领诗的、带诗歌的都非常好，但是我相信这一个是核心的。包括我在讲台上分享信息，如果我不能把人带向神的身边，把人带向我自己，我 totally fail， 我的讲道是失败的。无论在人听起来有多精彩，失败。除非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这样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因为人需要神，能够真正赐福给人的是上帝，不是人。那这是大卫的诗篇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部分。那在诗篇的里面，我们在看为什么义人的道路，他非常核心的一个重点是强调本身他自己是渴慕上帝的义。 诗篇里面大卫说：“耶和华，求你听闻公义，侧耳听我的呼吁，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嘴唇的祈祷，显我的盼语在你面前发出，愿你的眼睛观看公正。”大卫的第一个祷告，第一个寻求，不是求自己的好处，不是求神给他什么帮助，他是求公义。所有的真正的走公义道路的人。 你在神面前所求的、所迈出来的第一步，必须是公义。公义是上帝的本性，是他的特点。所有跟随神的人，就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的罪，归向了公义的神。 所有信主得救的人是离开了罪的捆绑，真正可以羡慕神的公义，跟神走得救的公义的道路。如果没有公义，我们整个的信仰就失去了根基；如果没有公义，我们整个的福音就失去了真正的基础。公义是我们在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的那个起先的内涵，公义是上帝的特点。 人最痛苦的是什么？最痛苦的之一，可能还不是物质缺乏，可能还不是身体疲劳。非常痛苦的一个地方，当你被不公义的对待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痛苦。同意吗？如果你活在一直活在被不公平的待遇的里面，大概跟活在地狱里差不多了。同意吗？ 不公义对人的那种的创伤，对人的那种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重。所以在我们中国古代有窦娥冤嘛，啊，这个传说是六月下雪，因为太不公平了，所以六月会下雪。真正信神、归向神的人，公义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非常需要的一个根基。有一个点，请大家去思想。 所有的人都有公平的需要，所有的人也都有公平的标准。所有人都有，每个人在他内心的深处都有公平的标准，都有一个公平的尺度。如果你养过小孩，你就知道了。当小孩长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他一定跟你说一句话，叫做什么 ？Not fair, not fair， 不公平，不公平。 他一定跟你讲这个话，你没教过他，但他从心里面说那个不 fair， 你不要以为他在乱讲，真的是不 fair 的。当小孩说 not fair 是真的是不 fair 的，真的是这样。但是呢，对他不 fair 他很敏感，但是他对别人不 fair 他非常不敏感，同意吗？如果他的弟弟、他的哥哥欺负他，他说 not fair 真的是 not fair， 但如果他欺负别人，他从来不说 not fair， 没事。 为什么会这样？上帝把公义的标准放在人的心里面，但是人很难持守公义，因为人犯了罪，犯了罪以后，人有私欲的罪，人有骄傲的罪，人一旦有私心，那个公义的天平就倾斜了。人一旦有骄傲，就很难守住那个真正的平衡的公义点。 如果这个事情跟我无关，我在讲的时候，我很容易可能比较清楚会讲出这个公平点在哪里。但是，一旦那个事情跟我有关，牵涉到我切身的利益，就很难掌握那个天平，那个天平可能就会倾斜。大卫不会向人求公义，大卫也不会向这个世界求公义，因为在人的里面。 没有绝对的公义，在世界的里面也不可能给他真正的公义。真正的公义者是上帝。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公义的本体，他是公义的来源，他是公义的设立者。唯有在他面前才会有绝对的公义。怎么知道？ 圣经告诉我们很多有关上帝是公义的这样这些的教导。上帝是公义的鉴察者。这次破案啊，波士顿破案，大家可能有一点点经历，看着他们怎么样去找照片，怎么样去找录像，怎么样去找照片，经过仔细的排查，就发现了这个罪犯的痕迹。上帝不需要 FBI， 上帝不需要破案。 上帝从高天查看世人，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无论他躲到什么地方，都无法藏匿，无法遁形。诗篇33篇13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真正的义人不会向世界求公义，真正的义人向上帝求公义。 真正公义的道路不在世界的里面，真正公义的道路在神的里面。所以所有的信主的弟兄姊妹，如果在你整个的生活的里面，包括你的工作，包括你的家庭，你想在人的里面想求得你所要的那种的公平，我可以跟你说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如果你因为那个公平会产生痛苦的感觉，你大概没有办法脱离痛苦的感觉。你必须要来到上帝的面前，知道唯有他才是真正公义的那个掌管者。他上帝彻查一切，他不但可以看见人的行为，上帝还可以彻查人的心，他晓得人的一切的心怀意念，在上帝面前绝对没有冤假错案，绝对没有。问题来了，既然上帝是绝对的公义，既然上帝可以鉴察人的心，为什么上帝不帮我伸冤呢？为什么很多人他一辈子犯罪，他却平平安安的死去？为什么很多人他作恶多端，他却可以死了以后他可以所谓的寿终正寝？为什么会这样？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这个审判的点是在他绝对的掌管的里面。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可能在今生的里面上帝会透过他的手来伸张正义，还有一个可能，另外一个必然性，就是当他再来的时候，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所有的人在上帝面前都要接受这一个绝对公义的审判。大卫所求的是这位神。你可能会问，大卫怎么敢求他？大卫犯过奸淫的罪吗？大卫借刀杀人吗？他怎么敢在上帝面前寻求公义呢？他应该寻求赦免，寻求怜悯，然后一直的跟神求你赦免我，求你怜悯我，因为我是个罪人。他为什么在上帝面前寻求公义呢？这个是在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容易迷糊，容易搞错的。真正跟随上帝的人会得到上帝的赦免，因为得到上帝的赦免，因为认识这位公义的神，他一定要坚持在上帝面前走公义的道路，这个才是义人。如果来到上帝面前，这位上帝是赦免罪的，这位上帝是大有恩典的，所以我就可以变成纨绔子弟，所以我就可以变成衙内，那个不是走公义道路的，那个信仰是错的。因为他是公义的神，所以我要效法他的公义，活在他公义的里面。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我要圣洁，这个才是真正走公义道路的人。走公义道路的人在这样的一个特点的下面，在这样的一个根基的上面，才能够真正走对前面信仰的道路。然后大卫可以说，求你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的祈祷，在上帝面前求上帝鉴察我的心，留心听我这不出于诡诈的祈祷，把自己的心坦诚在上帝面前，这个是义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没有人在上帝面前敢自以为义，但是求神鉴察我的心，改变我的心，让我真正能够走在公义的道路上面，这个才是真正的义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走在公义的道路上面，在上帝面前坦诚自己的心，才不会落在宗教的假冒的里面，才不会落在挂名的基督徒的里面。因为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是坦诚的，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是受上帝的检验的，这个才是跟随神的人。跟随神的人不简单，跟随神的人要接受上帝如此的鉴察，留心听我的祈祷，不出于诡诈。祝福我吧，我就给你再塑金身，给我钱，我就给你再建大雄宝殿。听过这样的祈祷吗？我奉献了钱，求你赐福给我更多。 我在教会做了这么多事情, 你应当保守我的 business 跟上帝做生意, 这样的祈祷, 不在公义的层面, 活在义的里面, 按着义心在上帝面前祷告, 那个才是真正的合神心意的祷告, 不出于诡诈的祈祷。 听过吗?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 他的祷告不是给神听给人听的。 有人借着祷告去批评别人甚至攻击别人, 听过没有? 不出于诡诈的祈祷, 在上帝面前, 才能够真正在义的里面。 所以大卫接着说, 你已经试验我的心, 你在夜间检查我, 你熬炼我却找不着什么, 我立志叫我口中没有过失。 神已经检查, 已经试验他的心, 义人的心需要被神试验, 义人的心需要被神熬炼, 才确定我们到底是不是行在义的里面。 我是真心的, 我是诚心诚意的, 干嘛需要熬炼吗? 本来我就是诚心的。 年轻的时候, 大家男生追女生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吗? 那男生跟那女孩子说, 海枯石烂, 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 听过没有? 那个话不是出于诡诈的, 真心的, 真的是这样子的, 他心里真的是这样认为的, 我对你绝对爱, 永不改变的, 真心真意的爱, 海枯石烂, 永不改变。 结果海没枯, 石没烂, 草莓还没有烂, 他的心就改变了。经过神的熬炼，那个义人的心才能够在神面前成为真正的义啊。大卫求神熬炼他的心。什么叫做熬炼呢？什么叫做试验呢？是在困难的时候，是在挑战的时候，是在艰难的时候，那个才叫熬炼。如果你见过一些 刚刚信主的很火热很追求刚刚服侍的很热心很忠心但是突然掉下去了你就知道他在这个试验上面没有站立得住不合自己的意义不开心自己没有被重视不喜欢就掉下去了真正属神的人那个义心在神面前要受熬炼的大卫 被上帝熬炼得非常的厉害。如果你读过圣经，你大概会知道，大卫被上帝熬炼得非常的厉害的。他在做王之前被上帝熬炼得很厉害，被扫罗王追杀。为什么会被他追杀？在什么情况下被他追杀？他是扫罗非常重要的一个将军，为他打胜仗，冲锋陷阵。 他是扫罗所收纳的女婿，他对扫罗非常的忠心，从来没有想抢他的王位，结果被这位王嫉妒，被他追杀。这种的熬炼厉害，所以有两次扫罗在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有机会轻而易举的把他杀掉。那个熬炼的点，那个试验的点就出来了。 大卫怎么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敢娶他的命。义人是在这个里面熬炼出来的。到一个地步，扫罗自己对大卫的评价，他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今日显明你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今日你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真正的义人，真正属神的义人，有一个超越世人的公平。真正属神的义人走义人道路的人，是超越世人的公平的这一个标准的，不是在世人公平的层面的。” 这个才叫上帝的义。对朋友像春天一般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那个不是真正的属神人的义。啊，在大陆的都比较了解我在说的是什么。 有点年纪的才晓得，没有年纪也不晓得。这是雷锋说的话，大陆有个标兵叫做雷锋，他说的话，这是他公义的标准。属神的人公义标准不是这样，属神的人对自己对人在上帝面前绝对以公义要求自己，但是对别人却是恩待的。这个是上帝所说的公义，这个是义人的道路，这条路是窄的，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以绝对的公平要求自己，对别人却是那么的宽容，允许别人以恶待我，我却以义要求我自己，我却以善待他，这个是义人的标准，这个是世人很难做到的真正的义。所以耶稣说，你当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你若不是信神的人，若不是靠着上帝的能力，你很难活出这种的义来。大卫在神面前所寻求的，真正义人在神面前所寻求所建立的是这种的义。你在夜间检查我，检查人，检查人心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白天比较正义凛然嘛，到晚上的时候可能真实的就显露出来了吧。白天你可以是翩翩的君子窈窕淑女，晚上回来西装一脱化妆一卸，可能是另外一面吧。白天你可以忙忙碌碌跟别人都差不多，夜晚安静独处的时候，内心所浮出来的东西可能有的不敢见人吧。但是大卫说，神啊，你在夜间检查我。义人走公义道路的人是面对这位公义的神，把他的心敞开，求神在夜间检查我的心，熬炼我，我到底是不是行在神的义的里面。不容易的，这个和每日三省呼吸有没有区别啊？我们中国古人说每日三省呼吸，所以我每天的行为就没有过错，有没有区别？有区别的。每日三省的人睡醒了以后还说要照样做原来醒常的事，最后就喝醉了也不要醒了。义人是真正在神面前得能力能够胜过罪的，这个才叫义人。在神面前敢于坦诚自己的心，靠着神的能力可以胜过去，这个才是在神面前所建立的真正的义人的方向。大卫可以这样，因为他靠神。大卫说，你熬炼我却找不到什么。用什么熬炼？用挑战，用诱惑，用各样的事情，金钱、美色、名声、享受、生死，各样的事情挑战。大卫说却找不到什么。我在想，如果熬炼我的话，一大堆东西找出来了，不是找不到什么，找到很多东西。义人在神面前是受这样的熬炼的。所以圣经对大卫的评价是什么呢？列王记上十五章第五节，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这个不简单，这个是义人的道路，这个不简单。也许有人会说，那这个谁做得到啊？我这不是很绝望了吗？大卫做到这样程度，我什么时候能感到大卫这个程度？我是不是很绝望吗？大卫的心智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大卫的行为可能我们做不到，但是大卫的心智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跟随这位公义的神，一生走公义的道路，这个才是义人的方向。论到人的行为，我借着你的嘴唇言语自己谨守，不行强暴人的道路，我的脚踏定了你的路径，我的两脚未曾滑跌。大卫有义人的心，他必行公义的事，他必须谨守自己，因为他也受罪的搅扰。 才确定他真正走在公义的道路上，但他凭什么谨守？我刚才讲过了，每日三省忽己不行的。大卫凭什么可以谨守他自己，确定他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受到神的检验，在熬炼当中仍然可以行在义的里面，他凭什么？凭你嘴唇的言语，凭上帝的话。没有神的话，不是信神的人，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教导，不可能行在义的里面。真正的义人是借着神的话行在神的义中的，这个才是重点。这样他才能够做到不行强暴人的道路，否则没有办法。你派海监船，我派海警船；你发导弹，我派远程轰炸机；你抢我的市场，我搞臭你的名牌；你成绩好，成为我潜在的竞争对手，我就毒死你。国内现在流行这个，叫做坚持走自己的路，叫别人无路可走。大家都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强暴人的道路，没有办法走义人的道路，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能力，不可能成为义人，只能在这个世界上面，在强暴的里面陷进去。厚黑学、孙子兵法、武力威慑、怀柔政策，没有一样能够脱离强暴，都在强暴的里面。真正能够走义路的人，必须借着神的话来谨守。挂了基督徒的名，未必能行；生在基督徒的家庭，未必能行；在教会里面长大，未必可以。真正走义路的人，必须有神的话。所以如果你看见那些所谓的号称基督教的国家发生战争，发动战争，你不要觉得奇怪，不奇怪。你看见那些所谓的挂着基督徒名的政客推动同性恋，你也不要觉得惊讶。看见那些所谓的基督徒所行的跟世人还不如，跟世人一样，你也不要觉得奇怪。这些是正常，因为没有神的话，他就不可能，也没有办法真正走在这条义路上面。靠着神的话走在义路上面，我的脚才踏定你的路径，我的脚才不会滑跌。第二样，能够胜过世界的罪。神来，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求你向我侧耳听我的言语。求告上帝，求告什么？求你侧耳向我听我的言语，中间有一句话很重要，因为你必应允我。大卫说，我曾求告你，因为你必应允我，这种必然性从哪里出来的？我相信很多的信徒，你信主以后在祷告上面很多的挣扎，祷告半天神不听，哎，这个也不听，这么长时间也不听，到底神是不是太忙了没空听我祷告？还上帝所说的他凡事都垂听啊，你求的必听，叩门必给你开门，这个话好像不是太准确，到底什么事情发生啊？没有前面的义路，没有在前面跟随神的道路，没有在义的当中跟随神，没有这种的必然性。大卫可以跟神说，我所求告的你必然垂听，是因为前面他在上帝面前立志做义人，是因为在前面他跟随上帝走公义的道路，所以他说我所求告的你必然垂听，这个必然性是在这里发生的。连那位生来瞎眼的人都知道，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箴言十五章。彼得前书三章十二节，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祷告，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上帝必垂听，必垂听义人的祷告。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那这个大有功效 绝对不是功力深厚。你们做传道人做牧师的是不是功力深厚啊？法力比较大，所以你们祷告上帝会垂听啊？不是这样，听义人的祷告，是因为我们是义人，是因为我们走到公义的道路上面，是合神心意的祷告，神必然垂听。这个必然性是这样发生出来的。然后求你显出你奇妙的慈爱来，你是那用右手拯救投靠你的，脱离起来攻击他们的人。求你保护我，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将我隐藏在你的翅膀荫下，使我脱离那欺压我的恶人，就是围困要害我命的仇敌。义人是好人吗？同意吗？义人是不是好人？对自己要求那么严，对别人那么宽容，是不是好人？那为什么还会被欺压？好人惹人讨厌，不是坏人惹人讨厌，好人怎么会惹人讨厌呢？义人的道路必定会受到这样的挑战，因为恶人必逼迫义人，因为主耶稣说，世界逼迫了我，也必定逼迫你们。有的时候没有原因的。我一个姐妹认识一个姐妹，她说她去一个餐馆，我不提那个餐馆名字，华人很大一个餐馆，去那餐馆找工作，问她你是不是基督徒，是，给她一个最差的工作，没有原因，不因为她做了什么事情，第一次认识，刚刚面试 interview， 不了解她的背景，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姐妹原来是做会计的，还读过很多书，你是基督徒，是基督徒，最差的工作，不需要什么语言的，跟那些人吵在一起，然后让那些人欺负他，没有原因。有的时候有原因的，有的时候义人在你的环境的里面，你会可能会成为别人的麻烦。为什么呢？因为你工作认真，你不同流合污，你光照了旁边人的罪，你成为别人的麻烦。因为你努力工作，你不投机取巧，你显出了那些用诡诈的，你给人家惹来麻烦。因为你工作很负责很认真，不占便宜，就光照了那些人的罪，你又给人家惹麻烦。你这样的人还想得人家称赞吗？人家会称赞你吗？不会的嘛，那怎么办呢？反击嘛。义人的道路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们，义人的道路不是到处赢得掌声的，不是这样子。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当你在神面前，你立志做义人，你立志要走义人道路的时候，那条路是在的。当你在上帝面前这样立志走义人道路的时候，你的祷告上帝必然垂听，他会救你脱离一切的攻击，他保护你，像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就算你被丢在烈火的窑里面，就算你被丢在狮子坑的里面，上帝也一定会把你救出来。就算是因为神的缘故殉道，上帝也必定与你同在，那个永生是属于你的。这个是义人的道路，这和世人所走的路是完完全全在根基上面是不一样的。他们的心被脂油包裹，他们的口说骄傲的话，他们围困了我们的脚步，他们瞪着眼要把我们推倒在地，他像狮子急要抓食，又像少壮狮子蹲伏在暗处。耶和华，求你起来前去迎敌，将他们打倒，用你的刀救护我命，脱离恶人。这个世界你所面对的是这样的挑战，这个世界所面对的是心被脂油 包裹，内心里面有贪婪有私欲的罪的人。这个世界你所面对的是口说骄傲的话，内心里面狂傲有骄傲的人。因为贪私欲的缘故，因为骄傲的缘故，他必定会来攻击你要行在义当中的义人。你会被围困，你会被阻挡，你会被恐吓，你会被推倒，会被伤害，他像狮子一样，他会设计要来攻击你。 这是义人在这个世上你必然也不能够避免所经历的。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到逼迫。所有在神面前立志敬虔都要受到逼迫。圣经诗篇34篇19节，义人多有苦难。义人多有苦难。后面接着一句话，他说，但耶和华救他们脱离这一切。义人的道路，做义人，坐在耶和华面前被称为义的义人，坐在上帝眼睛里面所喜悦的义人，在这个时代，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当你站在那边的时候，你要经历这些的攻击，要靠着上帝，你也必定胜过这些的攻击。第三样，义人要脱离世界的诱惑。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请大家留意听这句经文，大卫他说，求你救我脱离世人，脱离什么世人呢？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这个求告很奇怪啊，那些人在今生有福分与你何干呢？干嘛要救你脱离那些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义人呢？因为义人你要走义路，你在今生，你在世界的当中会受到一个极大的挑战，就是今生福分的诱惑。今生福分的诱惑对于所有走义路的人极大极大的挑战，那个诱惑那个力量可能超过人对我们的攻击。我自己所观察的教会，华人教会，我自己所看见的，我所感受的，有多少人活在只在今生有福分的里面？请大家回去自己去祷告，自己在上帝面前求神光照我们，我们到底活在哪里？我们是不是活在只在今生有福分的里面？极大的挑战。也许有人会说，大卫，你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你都做王了，今生的好处被你捞遍了，然后你才说脱离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这个话不应该你大卫说吧？大家好像都没有问题啊，听了大卫这样讲都不会提意见，我会提意见的。前段时间我去辅导一些年轻人，我跟他说，我说我以前做生意的，为了赚钱也赚了一点钱，但我觉得那是很虚空的事情。年轻人说，那你赚到了。我没赚到，我得试试看，我经历好以后我再说。赚到了，我感谢神，我好不容易赚出来。跟我同样受洗的另外一个年轻人，我们20几岁受洗在厦门，他也赚到了，他现在赚不出来。今生的福分有的时候大到一个地步，会使人陷在里面拔不出来。不要以为大卫做王的人，他捞到了今生的福分，所以他就可以随便说，求你脱离我今生的福分，反正我也捞着了。在今生的福分当中得到很多的人，他们能够真正从内心深处脱离他，面临的挑战更大。你了解吗？坐在高位的，真正有钱的，面临的挑战更大。在整个旧约以色列的列王的历史上面，所有做王的人除了大卫一个合上帝的心意，其他所有的王全都败，全都失败。所罗门王享受今生的福分，最后悖逆神。扫罗王为了保住他自己的王位悖逆神。 在整个北国所有王国的历史上，那些所有的王为了守住他的国王的这个位分被逆神。在整个南国的里面，所有的国王差不多都有问题，有几个相对好一点，但是都是因为做王有今生骄傲的缘故。西西家王现在今生骄傲的里面，在神面前败掉，脱离今生的福分，因为今生的福分对人的吸引力太大，真金白银的，看得见摸得着，那种的诱惑，那种对人的吸引力大到一个地步，需要求神救我们脱离，脱离。耶稣讲到撒种的比喻，四种的情况，第一种撒在凸显石头地，那种人听了道转身离开了，第二种地种路旁，第二种凸显石头地，第三种是什么？撒在今生的里面，被今生的思虑厌乐钱财吸引住挤住。多少人他的种子就在好土的边缘，结果是挤在荆棘的里面。这个挑战对现在的信徒，对所有时代的信徒都是大的。我想我今天再有必要再提一下林书豪，我不是跟林书豪过不去哈。林书豪我不觉得他个人信仰有问题，很好的弟兄，我不觉得他的见证有问题，他见证很好。我觉得的问题是什么？是推广林书豪的人有问题，是用林书豪的事件来讲福音的人有问题。因为他带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呢？来信吧，你看看像林书豪一样今生赚大钱出大名就可以有永生。 message 透过这件事情所带出来的信息有问题，因为这个信息和耶稣讲的不一样。耶稣说那个年轻的财主，你要放下一切跟随我，这个信息跟耶稣所讲的刚好相反，这个信息和另外一个信息很相似，你拜我吧，天下万国都是你的。撒旦对耶稣的试探，今生的东西。彼得后书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彼得后书三章十八节，他们说虚妄金夸的话，用肉身的情欲和邪淫的事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因为这些错误信息的误导，多少的种子被挤在荆棘的里面。因为这些错误的福音的这个传播，多少教会里面满了败子。这个是这个时代的问题。我盼望那些传递错误信息的人在神面前悔改，否则我不晓得当以后怎么样向神交账。脱离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也许你说他们传的也是 有永生啊，林书豪有今生也有永生啊，他今生很丰富，他永生也不缺乏呀，是吗？如果一个人跟随神，他心里面的那个动机，他在神面前他听福音的那个动机是为了这个，是受了那个的吸引，那个福音是错的。你把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大卫说你把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那些追求在今生富足，在今生发大财，在今生出大名的，他们成功了。大卫说是你把财宝充满他的肚腹，这个钱不是靠自己赚的吗？不是自己发达的吗？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运气吗？ 怎么说上帝把财宝充满他的肚腹呢？大卫为什么讲这句话呢？首先，如果神不允许，没有人可以得到那些的财宝，李嘉诚不行，比尔盖茨不行。其次，上帝把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绝对不是祝福。当大卫用这句话讲，你把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的时候，绝对不是祝福，因为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钻针眼更难。第三样，神定义把财宝充满他的肚腹，让他成为可怒的器皿，要成就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兴起法老王，他有当时至高的权力，有最大的财富，但是上帝用他作为工具来彰显他的荣耀，惩治他来彰显上帝的荣耀。诗篇73:18，你实在把他们安置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真正的义人不是不可以有成就，真正的义人不能够追求世界的成就。我再重复这句话，真正跟随神的人不是不可以有成就，真正跟随神的人不可以追求世界的成就。如果我们所传的福音引的人到教会来，靠着这位神，我可以追求成就世界更大的财富，更大的成就，那个福音是错的，那个心是错的，因为那个心里面是带着私欲，带着骄傲的罪，没有解决根基的问题，那样的人不可能真正的信主，那样人不可能真正的走义路。这个是福音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上帝他让约瑟做埃及的宰相，他让但以理、莫迪改做巴比伦、做波斯的宰相，他们的成就大到一个地步可以做宰相，但是他没有一个人是个人追求这个成为他人生的目标，没有。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是上帝把这个责任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他们在这个位置上面为上帝尽忠尽责。为了上帝的缘故，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可以的，被丢在烈火窑里面可以的，绝对不会和世人妥协。这个才是真正上帝所使用的人，在世上所谓的让人看起来有成就的人，他们真正的生命的内涵是这个，所以他们是义人。但如果我们传的福音是用这种的方式去传，正中了耶稣所讲的话，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却使他作为地狱之子。这是现代所流行的福音，用好处来吸引人，用世界的成就来吸引人，用世界的享受来吸引人，然后随随便便再把永生应许给他。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雅各书4:4，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想要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动机在上帝面前，如果不是不义的，就不可能成为义人，也不可能真正走公义的道路。所以在那样的教会的里面，在那样的福音的里面，你看见有一些人祷告没有垂听，没有得到他要的好处，他就离开教会了，很正常，因为给他的福音就是那个嘛。你说来吧，信了，要什么有什么，结果他没有得着，他就离开了嘛。不要奇怪，那真正在内心深处被圣灵所感动，被神的道所开启的人，他走这条道路，他进到教会的里面，他是羡慕上帝的公义，他是羡慕上帝的更圣洁，他的脚步要跟随神走这条公义的道路。这样的人不会被那些事情所摇动的，这样的人会一直跟随神，一直走到神为他预备的那个永恒的赐福的里面。我特别讲这一点，是因为我这个时代面对这个挑战是很大，我必须要了解。后面一段，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这句经文 我相信对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他们因有儿女就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这岂不是天经地义的吗？岂不是很多人的生活目标吗？岂不是很多人的人生最高境界吗？赚很多钱，自己享受，然后留一大笔钱给自己的孩子，他的人生岂不是最成功的就是这个吗？那为什么这里面大卫他说求你救我脱离这样的人？我相信这是很大的挑战。我用一句很简单的话讲，不要让儿女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不信神的时候，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可能都会成为我们的偶像。那这些的偶像没有一样可以带领我们真正能够走义路，没有一样可以带领我们真正能够跟随神，都会走偏这条道路。唯有真正跟随神，不能把自己的儿女当成自己的偶像，特别是中国家庭。为什么活着？如果你还是仍然为你的儿女活着，你要在上帝面前求神帮助你能够超越这个限制。你到一个地步是为主而活的，你不是为儿女而活的，因为你的生命是属主的，你的生命是属神的。当你为神而活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对你的儿女有益处。当我们的脚步走在义的道路上面，跟随神走永生道路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带领我们的儿女，带领他一起跟随我们走在这条义的通向永恒的道路上。这个才是核心的东西。我们需要突破这一点的，华人家庭需要突破这一点。也不奇怪，大卫在3000年前写这首诗歌，3000年前写的这首诗篇，他已经指出这个问题。所有的诗人都有这种的试探，儿女成为自己的偶像。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条公义的道路上面，不要让那些成为我们的拦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我们华人很多人教养儿女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定律。但这个定律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如果你让你的儿女很有成就，在世界非常的成功，他不认识上帝，我跟你讲，他骄傲的资本非常的大，他很难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因为他太优秀了，因为他太有能力了。这一些可能都是你从小嫁给他的。当你的儿女变成大财主，变成大老板，你不是把他天国的道路拓宽了，你把他变成骆驼。除非他在神面前是一个敬虔的孩子，除非上帝使用他让他有这样的成就，你还要为他祷告。所罗门王大卫谆谆地教导他，所有的有关敬虔的道理都教导他，上帝两次向他显现，但是他太成功了，太优秀了，太富有了，到最后他自己都落在败坏的里面。义人的道路，求神光照我们，我们到底怎么样走这条路，才能够真正走到神带领我们所去的道路上。最后一样，义人的道路能够带领人进入天国的永恒。第15节，至于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大卫说，我见你的面，在哪里见你的面？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没有活在神的义的里面，没有在上帝面前被他称义，没有在神面前被看为义人，不可能见上帝的面。 在狱中见他的面。上帝给我们恩典，给我们保守，给我们爱，这一切都会给我们，也让我们活在这个里面，为的是帮我们在他里面造就成为一个义人，走公义的道路。这个才是福音，这个才是救恩。诗篇六十三篇第三节，唯有义人必然喜欢，在神面前高兴快乐。诗篇第一篇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个醒了不是平时睡觉醒了，因为在圣经的里面，在大卫的里面，他特别讲到义人的死亡就好像睡了一样，因为他们没有死，他们还会醒来。那个我醒来的时候是指他真正复活，真正在永恒的里面得见上帝的面，他就心满意足了。这是大卫他自己在上帝面前真正的追求，他人生的方向，他的道路是这个方向。他有世人羡慕的王位，他有世人羡慕的财富，有世人所看好的成功，这一切他完完全全都有，但是他整个生命的方向不是那个。这个是义人的道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圣经的里面看见这些我们叫属灵的前辈，看他们怎么样跟随上帝走这条义路，也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的里面，我们的眼睛被他点亮，好叫我们的路也不至于走偏，跟随神走到他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里面。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每次打开你的话，主你话语里面的能力、亮光、带领、提醒，都会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再次的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走蒙恩的道路，让我们真正走在你恩典的里面。谢谢我们的主，也祈求主你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做带领的工作。信主的人，求主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光照和开启，让他们的脚步紧紧的跟随你，走在这条义路上面。没有信主的人，求圣灵你亲自的开启，若不是你开启，没有人可以真正走在这条义路上，因为这条路是窄的。主，求你帮助，求你带领，在你开启的下面，但愿更多的人能够跟随你，走在光中，跟随你，走在你所预备的，为他们预备的那永恒的恩典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门。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